欢迎大家留下来来参加我们的第二场的聚会。我们把晚上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一起祷告来到神的跟前。阿门。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十三到二十九节。十三到二十九，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因他向往所要得到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人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同干地，埃及人是要过去就被吞灭了。好，我们今天主要来看第二十三节，讲摩西小时候的事情。摩西因着信长二十三节，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我们刚才读了一大段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经文，这里边记载了很多在旧约的时代，在新约的时代有那些属神的子民，他们遵行神的旨意，行了那样伟大的事迹，而这些美好的榜样都是因着信才成就的。所以神借着他们这些事迹，这些榜样，这些美好信心的榜样来教导我们，来自神的信心是一切善行的来源。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六节，在前面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心是至高者的喜悦，而当我们信靠神越多，神就越会赐福给我们。所以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哪怕我们的信心只有一颗芥菜种子那样小，我们也必要得到他的拯救，因为有得救的信心的地方就有他所预备的救恩。但是如果我们的信心一直软弱，我们将错过很多来自他的安慰。只有当我们的信心借着神的恩典，我们不断成长变强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多的领受神在恩典之约中为我们所预备的更大的更深的祝福。所以每一个神的子民都需要更多的信心，主也愿意通过我们所经历的试炼，我们所经历的征战，让信心在我们生命里更深的扎根，让我们属灵生命的树变得更坚实更有力。所以我们所有的善行，我们所有的事工也都必须源自信心，否则我们的行为并不会被我们的主耶稣所接纳。因为他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三十八节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三十八节说，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不是那退后入沉沦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既然我们的生命，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属灵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开始的，我们是从他那里领受的， 那我们就应该继续的以他赐给我们的信心而活。我们不可能在福音中找到了我们的生命，反而我们继续用律法来滋养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可能从神那里，从圣灵那里让我们的生命开始，而我们后面去寻求肉体或者对于人的信心来使我们成圣和成全。所以我们必须继续的紧紧的凭着对神的信心而活，因为这才是基督徒真正的属灵的生命。好，加拉太书说，经上怎么说呢？是说把使女跟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夫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而是自主夫人的儿女了。所以信心是自主夫人的子女，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积攒的功德，我们自以为意来生活。在神眼中，信心是一切属神行为的灵魂，一切神所悦纳的行为的起点。所以没有信心的事情不会被神所接纳。任何祭品，哪怕是无瑕疵的祭品，也要借着盐借着火才能献到神那里。那火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圣洁的天火。所以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第二节也提醒我们，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第二节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就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如果听到没有信心，那对于我们是无异的，甚至可能这样的行为反过来会阻碍我们，因为我们有感觉自己每周都来到神的殿中，每周都听到，好像自己已经被神所接纳了那样。但是圣经提醒我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所调和，这样对于灵魂是无益的。除非我们相信神，相信神所差派来的基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想要得救，我们必须有来自神的信心。所以神会根据我们的行为，我们行为的出处来衡量我们。而我们刚才看到的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不是对于这些人行为本身的赞美，不是对于他们人作为人这个个体的赞美，而是圣灵在他们身上所赐的信心所彰显出来的荣耀。在后面我们接着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三十三节，后面还有一大段这样信心的教导，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并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耐言行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困锁监禁等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当我们读到了这些人的说，有人制服了敌国，制服敌国不是重点。可能我们在很多的历史书上看到，也有一些在古代的那些战功赫赫的君王，他们也制服了敌国。神在这里提到这些人，重点是在于他们是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说有人脱离了刀剑的锋刃，也有很多人做到了这一点，但没有在这里被圣经所记录，因为只有信才是被神所悦纳的。有人凭着勇气打退了外邦的全军，但靠着信心去做才是最关键。还有人经历了戏弄鞭打困锁监禁，在穷乏患难苦害中游荡，但如果这些苦难不是凭着信心为神所做的，那我们所承受的这些痛苦就与我们无异了。所以哪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拥有了强大的力量，我们有伟世的功业，或者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我们将自己的所有的财物都捐给那些贫穷的人，我们甚至将自己的身体献上焚烧，但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对于我们的得救就毫无益处。神是借着信心来接纳我们，他借着信心来拯救我们，他借着信心让我们成圣，让我们在灵里得以完全。所 所以以父所书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在这一切神所预备的美好的事物当中，他的权柄，他要赐给我们的生命，他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子民，都是神借着信心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说得救唯有来自神的恩典。所以在我们今天一起学习 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可以来问问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有了对于自己整个生命能产生那样翻天覆地影响的来自神的信心？我们是不是真的信神，信他的独生爱子，信他所传讲的福音？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有效的，能在我们身上生出果效来，我们能结出属灵的果子？如果这些都没有，那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就还没有什么，我们到今天这一刻就还没有任何得救的盼望。但如果神凭着恩典赐给了我们得救的信心，让我们能够辨别他，我们能听到他的声音，认出他是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能借着神所赐的信心信靠他，完全交托仰望他，那我们就被接纳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有来自他的赐给我们的美好的属灵的生命。这是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这段经文的背景。好，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以祷告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好，我们来看第23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我们看到这里面提到的是他的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他的父亲跟母亲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所以当这个孩子降生的家庭，孩子的父母双方都对神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能给这个家庭带来非常大的福气。在出埃及记的经文里面的记载略有不同，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的开始，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的开始说，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 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摩西在写这段的时候好像很自然的只提到他的母亲，就有可能母亲是在父母双方里面更坚定的那一个，更对神有信心的那一个，可能也是保护这个孩子的在家里拿主意的人，或者主要的推动者。所以很多时候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可能确实比和父亲要更加亲密一些，更加重要一些，特别是在孩子幼年的时候，母亲多半是这个孩子的保护者，可能也像其他的母亲一样，摩西的母亲是留在家里来照顾年幼的摩西，好像他之前照顾亚伦米甸一样。他的父亲可能要出去做工，可能在埃及要做砖，做辛勤的工作来赚取家里的生计，那母亲可以在家，虽然在家看起来可能不那么显眼，可能看起来不是有很多的贡献，但是我们看到这位母亲这样默默无闻的靠近神，信靠他，成为这个家里的中心跟支柱。我们在圣经中还能找到很多这样的伟大的母亲的弟子，他们是那样的信靠神，给这个家里的孩子跟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多的祝福。父亲当然不会因此而嫉妒母亲，会感到非常的庆幸跟满足，因为一个家庭如果有这么一位信靠神的妻子，能给 家里带来非常多的喜悦和要平安，这是来自神的福气。所以虽然摩西没有说他的父亲藏起了他，但他的父亲确实也参与其中。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7章20节，在斯提凡讲这段事情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说那是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所以希伯来书在这里提到了他们俩，他的母亲他的父亲都参与了这件事情，所以父亲在这里也提供了自己的帮助，他在父亲的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们不止付出了这样的努力，但是同时也充满了希望。 他们两个夫妻意见完全一致，所以父亲也协助母亲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们看到在神所赐的婚姻当中，当夫妻双方能像砖瓦还有水泥那样相互的契合建造的时候，神所赐的这样的家才会坚固。而当男主人和女主人意见相左，分别向两边不同的拉扯的时候，这个房子就会从内部分裂，无法站立得住。而当父母双方都信靠神，都侍奉主的时候，这样的孩子会在这样的对神的敬畏的环境中长大，这才有可能成为他们整个生命的幸福和荣耀。所以我们也求神像保守摩西他们一家一样，能保守我们这里所有的家庭也都能如此。我们可能我们的另一半还不认识主，所以我们也需要为我们的另一半多多的祷告，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也求神带领他们认识主，也让他们可以安息在主的里面。所以你看到摩西的父母凭着信心违抗了当时法老的那样残酷的命令，如果他们两个人没有达成共识，或者包括整个家庭没有达成共识，摩西不可能被成功的藏了三个月。所以是看到他们父母一起努力，还有整个家庭所有的成员一起努力，将孩子带到了神的面前，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的父母的作为父母的我们言行一致的时候，我们的教导互相不矛盾，我们同心合一的为我们的孩子得救认识神祈求的时候，就像箴言里面提到的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他老也不偏离，这就是神对于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孩子的祝福。所以我们刚才读到了希伯来来书第十一章那一大段经文里面，看到有些人是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离了刀剑的锋刃，这些好像是更伟大的事情。但是这一节经文，这一个榜样有他自己的伟大之处。虽然看起来这对父母没有像堵住狮子口、征服诸国那样的世界上所认为的壮举，但是在神的角度看来，把这么一个幼小的婴儿藏起来三个月，也可能是这信心的榜样中最值得钦佩、最值得我们这些普通人所效仿的例子。我们再还原一下当时的背景，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的二十二节，是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这个是法老当时在他的整个统辖的地方所下达的命令。所以当法老下令要消灭所有的男孩的时候，作为母亲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好像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想法。但主在这里所赞美的不是自然的爱，不是这个作为母亲她自然的真情的流露，而是他们超越自然的信心。因为真正掌握一切的不是自然，而是信心。甚至有的时候信心会违背我们作为人的自然的天性，比如我们刚才看到了亚伯拉罕被要求献上以撒，献上自己的儿子，我们最终看到是信心获得了胜利，也保守了他们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尽管这位母亲有来自他自己自然的情感，但是经文并不是说他们是凭借自然的力量，是因为父母对孩子自然的爱，摩西被藏了三个月。圣经告诉我们是因着信做到的。我们从表面上看可能很容易的就把它归因为是他们对于这个孩子那么爱，来引导他们做出这样的决策，让他们把自己的孩子藏起来。但是这写这本书的圣灵告诉我们是信心引导他们这么做的。对于这对父母来说，这两个可能都是真实的，他们心里当然有对于自己的孩子新出生的孩子的爱，是从自然的情感出发的，但是最终能驱使约束并且帮助他们能做到的完成的克服他们的胆怯的是来自于神的信心。所以可能有人会觉得把一个孩子藏起来可能看似是日常生活的事情，感觉很简单，但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如此。特别是对于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来说，他可能会因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本能的大哭， 但是孩子的母亲知道他的孩子不能像那些埃及人的孩子那样放声的随便的哭，因为如果被陌生人听到了，就会被报告给法老的官员士兵，这孩子就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每一次甚至这三个月有无数次的时候，这个孩子本能的发出哭声的时候，都是被母亲都是被家人那样细心的关爱给安抚下来。也许有时会有邻居来敲门，他们要很匆忙的开始做各种各样的转移的工作，避免泄露了这个房子里有这么一个新出生的男孩的存在。可能不只是白天，白天有人来访，让整个家人整个家全家人手忙脚乱，可能没准晚上或者半夜还有人敲门，或者说在他们周围徘徊，屋外任何的这样的动静都会让他们提心吊胆惊慌失措。每一天可能每一个小时都很煎熬，因为他们违背了当时那样残酷的利用那样高权力的法老的命令。虽然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不害怕，不害怕违背这样的命令，但是他们仍然会担心这个孩子被发现的时候法老的士兵会把他抓走，让这个孩子失去生命。所以把这么一个孩子藏起来还能不被人发现这么长的时间，是靠着信心所完成的。所以我们看到信心会让我们自然的简单的行为也变得被神所悦纳，变得那样荣耀。就好像我们之前有读过在何烈山上的荆棘里，神的使者向摩西显现，虽然那只是山上的一堆杂草，但是神显现在其中，让它成为那样圣洁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真实平凡的信心能够以这样普通的方式，我们普通人也能做到的方式而展现出来。在战场上，如果一个士兵他想要表现自己的英勇，他可能会问自己的长官，问自己的队长，自己能做什么，可能多半他得到的答案就是你要在战斗中坚守自己的岗位，你要听从命令。所以要成为一个勇敢的人，不需要离开自己的位置，离开自己的队伍，这个士兵不需要那样热血沸腾的虚张声势的冲向敌人的炮火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战士，我们也要守住我们自己的位置，神会在他所应许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旨意。我们所做的就是要信靠他，相信他能帮助我们自己，也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圣洁。也许这样的事情在普通人的眼里看的是那样的平凡，那样的无趣。凭着信心，这对父母藏了孩子三个月，可能听起来三个月也不是特别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像他们一样经历了那三个月的，哪怕经历一天，我们可能也会觉得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长的三个月。因为每一天可能都有听到消息，法老的人又在哪里抓到了一个孩子，那样的孩子怎么被扔到河里，甚至他们每一次看到这个可爱的孩子的脸都会害怕他们有一天会失去他，有一天会有人把小摩西从自己的怀里抢走。所以作为母亲，她的恐惧可能是昼夜交替，一时不停。所以三个月来，这对父母包括他们家里人一直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或者说如果不是靠着信心，他们可能没办法靠着自己来撑过这三个月无时无刻的折磨。但是对于神的信心，对于神的应许的信心，让他们能够在这样的日子，这样患难的日子依然有盼望有力量。也许那些日子有很多的事情来折磨这对父母，他们承受着持续的焦虑，但是他们仍然凭着信心把这孩子藏起来。他们相信并且希望神会怜悯他们，神会保守这个孩子活下去。然后再往下说，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这个俊美英文是 proper 适当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形容词。可能每个母亲或者每个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都是俊美的，都是特殊的，都是美好的，这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说因着这个孩子俊美 就把它藏起来三个月，看起来很像是一个比较牵强的理由。但也许这个孩子从他的脸上能看出他有未来会有那样非凡的荣耀，可能他从小就是那样的引人注目，给人那样美好的感觉，让他的父母对他也产生了那样的兴趣。他们可能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乖巧的、俊美的、非凡的孩子，但更重要的，他们相信这是一个属神的孩子。他们可能会想，这样一个乖巧懂事的孩子，这样一个俊美的孩子，肯定不是无缘无故被神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们需要竭尽我们所能，让这个孩子活下来，无论有没有法老的命令，这样美好的孩子必须活下去。也许他们可能能回想到神在当时告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们要被奴役400年，而在他们那个时代，这个400年的时间大概会在80年左右的时间结束。也许他们的孩子能看到那一天，能看到神要带领被奴役的以色列的民族离开为奴之地的那一天，甚至他们可能会想，也许这个孩子就是被神所选中的，带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的那位元帅，那位勇士，所以我们应该把他藏起来，不让法老去找到他。他的法令，这些残酷的法令，不能让我们 把我们的孩子的生命献上。作为父母，他们相信神的应许，他们等待那位拯救者，他们期待神的应许来临，这是他们所展现出来的信心。甚至在他的时代都没有圣经，因为圣经的第一本书是他的孩子所写的，他们可能只是听过他们的父辈、祖辈、家族的人讲述神是如何带领亚伯拉罕、带领以撒、带领雅各，他们神是怎样赐下的一次又一次的应许这样的传统。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唯一的依靠是神赐给他这么一个孩子，这么一个属神的孩子，这样一个俊美的、乖巧的、非凡的孩子。在这里，在这个孩子身上，他能看到神赐给他们的盼望，他相信神能够保守他的孩子，带领他孩子来躲开这样的危险。所以全家人，他们俩主要是他们的父母，摩西的父母也愿意为了这个孩子能活下来来承受那样的危险。所以希伯来书开始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在那个时候，即便没有圣经，神也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存在。而且神让天国的全部荣耀在基督面前绽放，他应许这个弥赛亚的到来，所以被光明围绕，被慈悲所滋养，借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在这样多的鼓励之下，我们能够有力的为神的荣耀而完成他的所交付我们的使命。但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可抓住的，就像母亲的母亲们一样，他甚至可能手边都没有神的话语，那么成型的完整的神的话语让他去看，但是他也没有放弃，哪怕神一点点的鼓励和祝福。所以信心有的时候可能会以非常微弱的一点点小事来鼓励我们，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所以即使我们所在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好像没有一件顺利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微小的光，我们看到中间神赐给我们那样甜美的鼓励的时候，我们就能更加确信主是良善的，他的应许必定要成就，我们可以来信靠他，带领我们走出这样的困境。所以这对父母并不怕亡命。我们刚才看到法老的命令是让整个埃及都那样为之颤抖，甚至在当时生活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深受埃及的这样的影响跟管辖，他们几乎没有，所有人都在这个压迫者的践踏中苟延求活， 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是在法老的许可下才能活下去。所以那摩西的父母应该是鼓起非常大的勇气才敢不怕亡命违抗法老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这位母亲是凭借信心，对神的信心，来自神的信心，战胜了对法老的恐惧。所以无论是这个压迫者他在他的律法上，他的指令上定了什么，对于这个以色列的母亲来说，以色列的母亲来说都算不得什么。而且这个法老的这样的命令中肯定不只是说要对于这个以色列的孩子怎么做，甚至应该会附带一些对于那些不遵守这样的命令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可怕的刑罚。有可能在这个家庭当中会有四个人的生命，父亲、母亲、亚伦、米利安，四个人的生命因这一个小的生命而受到威胁。可能这样的恐惧在那几个月一直笼罩在这一家人的身上，但是他们凭借着对于神的信心，他们愿意冒这样的风险，只是为了让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孩子活下来，并且他们相信这个孩子必定神有他美好的旨意要在这孩子身上成就。我们能够看到来自神的信心能帮助我们克服那深深的恐惧，那人性中的阴暗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对于基督有信心，我们会克服比如我们行善后果的恐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顺服神而非人是我们该做的事情，神对于我们拥有优先权。当然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要服从在这地上掌权的我们的父母，我们这些掌权的他们的要求我们该服从。但是当人的权威要干涉越过神的权威的时候，我们服从人就是对于神的背叛。因为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照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所以我们也求神能帮助我们拥有像这位母亲一样能战胜恐惧的信心，能帮助我们无惧这世俗的言论，无惧我们身边人对于神不敬的各样的批评跟挑衅，不惧我们周边这样束缚的环境，让我们懂得敬畏神，因此我们不再害怕人的那样可怕的命令。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行公义，无惧后果，也求神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摩西的母亲要把他的孩子藏起来，如果圣经有一篇是让他们的父母来书写的话，他们可能有很长的一段故事要讲，他们有多少次经历着那样心跳加速汗流浃背的时刻，可能有人要跟他们一起回家，可能他们有周边有这样好事的邻居等等等等。他们是也担心自己的家人在外面的言谈不要泄露出他们有这么一个小的儿子诞生下来。但是我们看到最终这个家庭这个孩子的母亲找到了非常聪明跟巧妙的方法，最终帮助这个孩子度过了三个月的时间。我们看到在他身上神所彰显出来的智慧谨慎，所以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那有信心的人可能就像一个无知的莽夫什么都敢做，这不是来自神的信心的真实的解释。实际上来自神的信心会让人变得更加有智慧，信心不是狂热，不是迷信，不是荒谬，而是把神作为我们生命中的最伟大的知识智慧的宝库，来寻求他的旨意，根据他的教导来最合理的安排我们的事情。所以信心不是说我有了信心我就要把手放在火里觉得不会烤伤自己，信心不是让我们做愚蠢的荒谬的事情，而信心是让我们相信神的，并且按照应有的态度对待神，敬拜他，信靠他，敬畏他。所以当摩西的母亲把自己的孩子交在神的手中求神保守他的孩子的时候，他也知道神会让他成为保护自己孩子的器皿，所以他没有忽略自己的义务，自己要做的工作，他把孩子那样的藏起来。在后面三个月之后，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的第三节接着说，在三个月之后 说后来不能再疼，就取了一个浮藻箱，抹上17升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后面被法老的女儿捡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信心不只是有那样的勇气，还有那样的创造力，找到了那样的方法，而且在有创造力的同时，信心也让我们更加懂得去回想，去思考神所给我们的先例。那我们说摩西的母亲没有，当时没有书可以，但是可能他听过有人告诉他关于挪亚方舟的事情，所以他可能因此受到启发，给摩西也做了一个小的方舟，就像方舟拯救挪亚一家那样，小的方舟也在这里也救了摩西的命。所以来自神的信心会帮助我们耐心思考，我们懂得从神的教导中去学习，而且这样的做的小的箱子正好适合摩西的身材，再大的话可能它在里边有更多的溺水的各样的危险。所以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的情况，我们去学神的仆人使徒们，他们所圣经所教导我们他们的信心的榜样，来完成我们要做的工作。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同一位神，他对我们怀有跟对于古时圣徒一样的爱。我们会发现神的教导包括那些前辈的先例依然在今天有效。有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新的道路，但是如果那条道路是正确的，它也必定会通向神那里。我们可能到的时候才会发现啊，原来很多人也走过同样的路，就如同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所遇到的困难和病痛是自己是那么的特殊，那么的痛苦，没有人能明白我们。但是有的时候当我们经历了神的保守，神所赐给我们的信息之后，我们会发现会有那样多的人可能跟我们经历了同样的事情，也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好，借着这样的信心，这样有创造力的，他的母亲为摩西做了这么一条小的方舟，这是神教了我们这样凭着信心的这样的美好的榜样，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学习。可能在这里有人会觉得父母的信心好像有点短，好像只是藏了3个月，后来就不得不又把他送出去。但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凭着信心做了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而且在这里圣灵也完全没有提及对他们这样信心的苛责，所以我们也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拥有不会惧怕神审判的信心，我们做我们所能做的事情。所以信心的能带领这样的行为，会这样简单的行为看似好像我们日常能做到的事情，它甚至可能会带来非常伟大的后果。看从表面上来看只是一个母亲试图不断的安抚这个孩子，不让他的哭声惊扰到外边的人，可能他的父亲只是在家里抚养他们，然后可能做一些守住门应对外边来的这样的事情，虽然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最终我们看到却神在这个孩子身上要成就的那样伟大的事情，甚至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都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开始展开新的篇章。所以我们看到后面亚伦、约书亚、参孙、巴拉、大卫、所罗门，甚至在伯利恒所降生的圣婴，整个历史都与摩西在这里产生了关联。所以这个孩子所带来的是，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历史，所有我们这些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都蒙福的历史的一个转变。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他的母亲把他藏起来3个月，在后来我们看到当神的时间来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挥舞他的杖湮灭了所有法老的追兵，带领神的百姓登上神的山领受诫命，把他们带到神的应许之地的边缘，已经要进入迦南地。所以如果不是他的母亲藏了他3个月，可能但是神的旨意必定成就，只是在这件事情来讲可能摩西到不了那里。 所以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做我们身边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能带来什么，未来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但是神借着这样的事情也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轻视我们手边的小事，这样的事工。我们作为家长的也不要忽略了，我们要在神的敬畏中来教导和抚养我们的孩子，来纠正他们的坏的习惯，教导他们神的话语，带领他们学习赞美神的诗歌。所有这些可能都会在这些孩子身上未来的某一点带来巨大的成果，甚至产生对他们生命改变的一个帮助。因为我们也不知道神在他们身上要成就什么，就好像他的母亲也不知道他的孩子是开始写下这神伟大历史的开始。但如果我们还没有家庭，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工作要为神做，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所手上的任何一件事情。这些伟大的事件可能都起源于这些小事情，就好像一个小的齿轮可以让整个大的机器来转动起来。所以每个人，神所拯救的每个人都有自己难以言喻的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不知道一句经文、一篇讲道或者一本属灵的书籍在未来在某个人的身上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而摩西父母的经历也在提醒我们，他们当时是在埃及，他们要知道他们所面临的情况，他们要了解法老的命令跟手段。就好像我们如果来到一个这样的国家，我们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国王，也不了解他的脾气秉性，不了解他在这里所制定的法律，我们很怕也会惹上麻烦。但我们现在，我们今天，我们也来到了神所创造的世界。神是全知全能的，他可以赐福给我们，他也可以咒诅我们。而我们今天可能还在末世，我们在他的创造的世界，我们忽视他的存在，我们不知道他的诫命，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拯救。而当我们这软弱的人类，我们置身于他的律法之下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还对于他和他的教导漠不关心的话，我们还是继续的凭着我们的情欲、我们的喜好，我们过生活的话，我们就终要走向属灵上贫乏的人生，我们最终走向失败。虽然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优秀的人，有些令人钦佩的我们的朋友、家人，我们可能彼此尊重、彼此欣赏，但是当我们走到生命的终点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依靠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来带领我们脱离地狱的烈火。我们唯有依靠神，也必须单单的依靠神，求他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我们能在他的祝福里面得到那样的恩惠、那样的恩典。但我们也知道，即便在这个世界上神没有赐给我们这些世界上的祝福保守，我们可能还会经历各样的痛苦征战的时候，我们依然明白，因为我们认识神，神是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也依然在灵里是那样的平安和喜乐。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明白，超越这些在地上的恩惠，仅仅依靠神而活着的意义。因为我们在永生上有盼望，我们羡慕一个在天上的家。所以如果我们拥有了神，我们即使在这地上失去一切，我们也能承受。但是如果没有神，我们可能是所有人当中最悲哀的，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盼望。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学会来依靠他、信靠他，并且把我们的所有的重担和盼望带到他的面前。而且一旦我们开始信靠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其实在我们还没有求他之前，他就一直在保守和支撑着我们。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喜乐盼望都带到他的面前，他也会让我们在喜乐当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他对我们来说是一切，也求神带领我们中间的年幼的孩子们、年老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还不信主的另一半，求神帮助他们去尝试、去体会、去多了解在主的话语中 主的恩典中每天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好。所以我们生命的灵魂在于为神而活，我们灵魂所获得的平安喜乐，我们在天上的安息，也必须通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而来。而如果我们有了这信心，就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岗位上，我们做什么样的职业，我们都可以行出来，一切都可以凭着信心为神的荣耀而行。而今天的例子，我们看到哪怕在一个家里很小的事情上，信心都有它用武之地，它会给我们带来智慧，带来耐心，带来创造力，也带来在我们经历各样的征战的时候，我们内心的力量，我们的盼望。所以求神能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都能来到主耶稣基督那里，他也必要按照他的应许，把那多余的信心和属灵的生命赐给我们。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读到的希伯来书的11章33节的经文，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希伯来书的11章33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困锁监禁各种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阿门。